希望的自我中心性格正强烈地欲从整体中分割开来，如此的分割引发了困境，并因为个体在困境中找不到出路的辛苦平静。那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本来就一直，我们都一直在迷茫，我们本来就一直把问题分割开了，哪有说时刻正承受不压力不动抬头，或者是强烈不要把分割开了？
好，没关系，没关系，师父，嗯，就是修士论这边问，就是说，在师父的书里面有提到了，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有很多困境的时候，那就是个体想从整体当中，好像试着要脱离开来，一种分割啦。我们平常都是分割的，这是没有错。平常都是有自己，有外面。用一个最具体的。师父经常打的比方，这是最具体的。一个人的自我中心呢，一个人的自我中心是时刻都在的。先把这个最具体的东西先了解清楚。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我有我要表达的观念，我要表达的观念透过语言，但是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自我中心，都有你自己已经有的看法，你的看法都是自我中心所建立起来的人格，所以100个人听，100个人有不同的答案，有100个答案。你对我的话下了定义，你在接受你自己的定义而认为我在讲什么。从你的角度来看，你会认为我在讲什么，但事实上你认为我在讲什么的这个是你的认为，不是我真的要表达什么。你认为我在讲什么？我有我要表达的东西，只有2个东西。所以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活在这么样一个情形里面，我们在心里面都有自己已经养成的习惯跟想法，这个习惯跟想法呢，就是我们思想的因素。什么意思呢？我们养成的观念跟想法习惯在心里面的，就是你能够用的素材，就是你能够应对于人生的素材啦。你怎么应对人生，都是从你心里面已经有的观念想法去应对，都是用这些素材。离开这些就不是你的，离开这些你也不会用，这是一个基本。所以你心里面所能够听到，你心里面所有的想法只是你能用的，而且是属于你的，只有你有，别人不会这样子。全世界66亿人口，每一个人心当中所能够有的素材，就是他的观念，他的习惯是不同的。所以我在这边讲，你在这边听，这个要很清楚的。你听到的是你的认为，你听到的只是你的认为，但我有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你的认为不是我要表达的，只有2个东西在。所以人从一出生开始，慢慢建立出这种二元观念，二元就是有2个东西，是你的认为对呢，还是我讲的对？你来听我上课，一定是我在讲，你在听啊。但是你认为我在讲什么？你认为你听到什么？你今天回家了，你会跟人家讲啊，今天师父讲什么？不是，你应该讲，今天我认为师父在讲什么。你听完课之后，你不要借师父的名去乱讲。哦，师父今天讲什么？不是，不是我讲什么，是你听到什么。我没有这样讲哦，这个要很清楚，这个要很清楚，这是基本观念，这是基本观念。为什么称为二元？我要表达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是从我自己心当中起出来的作用，透过语言表达给诸位。你认识的东西，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哦，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你要这个深刻的认识。听很久听很多并不表示你懂。我们讲好了，哪一个学佛的人不知道轮回？你真的懂轮回吗？听很久听很多，但是你真的不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学佛的人都知道，众生皆有佛性。你听很久听很多，佛性是什么？你讲得出来吗？你讲得完全？你讲不出来。你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内心的想法而已，不是别的。内心的想法跟事实是有距离的。你除了能够这样讲佛性之外，你能不能用别的方式表现出佛性？你不行，你没有办法。佛性是活的，被你一讲变死掉了。心是自在的，心是活的，被你一讲就变成死的心了。因为你的既有的观念把它 设定住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想法，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就知道限制性，你不这样想不行，这是重点，你不这样讲，你不这样想都不行，这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哦。全世界有66亿人口，66亿哦，不是66个人哦，你只是其中一种，你看你心本来可以开发出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广，为什么你只会有这个想法呢？意思说每一个人的想法，这个心呢、啊，可以有66亿种思维，66亿种人生，你的心有那么广，比这个还广，但是你的人生，你的思维模式只有66亿分之一这么窄，你只用到你心的功能跟思想那么窄哦。就像一部电脑有66亿个 giga， 你只用到一个 giga 哦，你要这样去想哦，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所以为什么祖师开悟了，他会讲一拳打破太虚空，一拳把虚空打破了，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他这个手那么小啊，虚空那么大怎么打破啊，虚空是心所生的啊，破掉心的执着就是打破虚空的意思啊，虚空就破了嘛。为什么祖师会讲一脚踢倒须弥山，须弥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啊，在佛教来讲，须弥山不是喜马拉雅山，须弥山这个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就是一个全世界啦，整个地球整个银河系的整个中心，所有银河系的中心啊，可以这么讲，这很大的一个所有银河系的中心，所有生命存在的中心，为什么祖师会讲一脚踢倒须弥山？这个须弥山是什么意思呢？须弥山就是心当中的执着啦，一个人心当中的执着，每一个世界是依于须弥山而有的，须弥山就是世界的中心，就像一个人的世界是依于自己的不同方向的执着而造的，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执着就是你世界的方向，就是你世界的成型的中心，你的个人自我中心的这个主轴就是你个人生活范围活动的范围，你离不开这个范围，个人思想的执着的点，这个主轴就是你人生，你人生不会离开这个范围，不管你再怎么变，你从台湾到美国，你从美国到非洲，你到亚马逊河去，你还是你，你执着还是执着，这个执着无关于你到哪里，你的世界是依这个执着，虽然世界在变，但是你这个自我中心的执着不会变，不能说不会变，很难变，它只在一个范围去变，所以学佛要先了解二元是什么东西，二元的世界就是假的世界，二元的世界就是想象的世界，我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依你的自我中心，依你个人的经验，66亿分之一的经验来定义师父所讲的话，而接受你自己的定义，是这样子你去得到你的讯息，得到你的认识，所以你的认识，你的认为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二元，所以二元一定是假的，二元一定是虚妄的，二元就是无明，二元也是争端，为什么？你的自我中心跟他的自我中心不一样，自我中心不一样，但是他有范围，自我中心一定有范围，自我中心就是我执，我执一定有范围，我执有范围就跟心的本空不一样，心可以起超过66亿种的想法，你只是执着习惯起于66亿分之一的想法，这个第一个失去活泼性，失去学习性，我们没有善于利用这个心，你的66亿分之一不是别人的66亿分之一，所以会有矛盾，所以师父为什么在书里面呢，二元的世界，二元的观念是所有争端的基础，是所有争端的原因，也是所有痛苦的原因，为什么，为什么是所有痛苦的原因，你的自我中心很难放下，你这么认为，我叫你不要这么认为，很难很难，你有你的认为，我有我的认为，那这就是争端，这就是会争端，争端就是这样来的，战争也是这样来的，你有你虚妄的定义，他也有他虚妄的定义，这两个定义不一样，所以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以自我为圆心去定义外面的人时事地物，而造成自己内心的僵化，用自我为中心去定义外面的人时事地物，而跟自己的定义去互动，是这么样一件事情，所以佛教讲的解脱很清楚的， 解脱就是你从你定义的范围出来，你从66亿分之一变成66亿，这66亿分之一就是自我，就是个体，这66亿就是一个整体，你本来就可以整体使用啊，你的电脑本来就是有66亿 G 卡，本来就是可以用的啊，你就是固定一定要用那个1 G 卡，那没办法啊，所以每一个个人都是那个66亿分之一的那个 G 卡，就在用里面，所有的东西丢进去都是这里在运作，所有的东西投进去都是在这里运作，这像什么营养不良，一个人每天就吃这个东西，每天就只吃这个东西，一定营养不良，心也会营养不良啊，要是讲营养不良，每一个人心都营养不良，每一天都想这些，每一天都认为这些，那营养不良啊，营养不够，没有均衡啊，没有真实把自己的内在这个心性的真正的潜能，我们讲俗话讲潜能完全开发出来，没有办法。如果你的66亿分之一变成66亿分之二变成两个机感，那你就容量大一点啊，你跑的东西就多一点啊，这就是差别啊。所以要知道二元就是争端，二元就有内外，所以为什么二元会是苦呢？你有你的认为，打个比方，就像师父去演讲，我都跟学生讲，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不是真的，都是你们的想法，你们所有的认为都是错的。师父现在跟大众讲，你所听到认为我在表达什么东西的，你现在听的通通是错的。那既然你通通听得错了，在你进这个门之前，你是以自我为圆心化圆定义进来这边，我讲了那么久一个小时，你还是以自我为圆心去定义，那这堂课要不要再上？还是要再上啊，不上你就不知道你是这样啊。
那我知
道才有帮助啊，知道怎么没帮助呢？知道没帮助就不用了、啊、就是知道了慢慢才有帮助啊，所以要知道、哦、这就是苦的原因，恶缘就是苦啊，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无关于你要或是不要，事实已经在了，事实本身有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存在的原因，事实本身就已经有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存在的原因，但是很不幸的，事实这样子存在所存在的原因不是你认为的原因，因为你认为它是有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你依自我为圆心，是你自己从心里面找到的素材，自己心里面的经验习惯而来看它的，所以你认为这个事情这个人的问题，事实上是谁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既然是这样子，你认为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那你又想解决真正的问题，那怎么可能解决呢？事实是这个东西，你的认为是这个东西，你从你的认为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动啊，这个东西并没有动啊，真正的事实并没有动啊，所以这为什么会苦呢？你想解决解决不了，这就是苦啊。第一个啊，你这是一种妄想。再来一个问题，一个人内心的素材、内心的习惯、内心的自我不容易放下，所以师父才经常讲，你找心理医生，你心里烦闷啊，像美国很多心理烦闷，你找心理医生啊，你要好好放下啊，要看开啊，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啊。你来找师父，师父也是这样讲啊，啊，要知道无常啊，要知道一切都是心起的作用啊，要放下、啊，人生百年之后就没有啦。虽然百年之后还是没有，但是你现在还喜欢有啊，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这些讲都没有用，都是废话。你去找这个人，这个人叫你做这个，叫你不要做那个，这些都是废话。为什么？你真的就在这里，你的生命是在这里，这就是你生命的基础点。叫你变成这样子，你变不了；叫你不要变成那样，你也变不了。问题不是你要变成什么，问题是你不要变成什么。问题是你在这里，你要知道。这里没有松掉，没有化掉，你哪里都去不了，你哪里一定要去的，你不可能不去，你也不可能想去你要去的地方，不可能，这是重点。所以这个基础啊，就是自己内心的执着，这种想法很僵化的模式，很僵化这个模式在心里面不容易放下，所以当事实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哈，事实的事情这样发生，你的定义在这里，这是你的定义，这是事实，事实不是你的定义，这个断差一定用烦恼来补。真的仔细想想看，师父说过这个很多次， 事实是这样子，你的定义是这样子，这一段你怎么去补呢？一定会有情绪。你想想看，人为什么有情绪？有生气，有烦恼，有执着，有伤心。你想要的事实没有出现，你只能用情绪去补。这一段是用情绪去补的，你的想法跟事实，这一段你用情绪去补它。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情绪去补它呢？因为你不得不，因为事实不是你想要的，事实是一个东西，你的内心想要又是一个东西，这就是二元。事实你不要，但是你内心的想法你又放不下，那你就被它逼死了。所以人不是被环境逼死的，是被自己的心念逼死的。你不得不嘛，不得不会逼死人啊，不得不吃，不得不看，不得不想，不得不做，那就会逼死人啊。这就是二元啊。所以为什么二元是苦的来源啊？这样才会清楚，这样才会知道、哦、为什么讲二元是苦的根本原因啊。一个人是如此啊，一个家庭是如此啊，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还是如此啊。你如果有空的观念，有空的观念，禅宗就是一个心法，禅宗就是一个心法。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是很平等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观念不容易有哦。全世界讲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的，这是一个很高的理论哦，也是一个很慈悲的理论哦，也是一个很事实的理论哦。能够提出这个观念的没有几个人哦，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心，这大家都不用争。这个观念一提出来，你就不用争。这个观念就不是二元的，因为它没有例外。就这句话来讲，它没有例外。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心，你不用跟我争，你也有，我也有，就不用争，不用争。你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我的观念不是你的观念，不是。所以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你的心可以生出你的观念，我的心可以生出我的观念，但是你的心跟我的心的功能跟性质是一样的，没什么好争。只是你要这样生，所以你变成这样子，我要这样生，所以变成这样子。如果用生出来的东西做比较，称为二元。如果用心能够生出不同的作用来看，这就是消融，这就是收摄，它没有什么好争的。你可以不这么想，我也可以不这么想，你一定要这么做，那我一定要这么做，这都是心的功能啊。从心的功能跟性质来看，它没有什么好争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意思就像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有所连接，在西方来讲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在这一点你也不用争。它基本上这一句话的本质就没有争议，不是教理上面没有争议。师父所谓的没有争议，不是说啊基督教也要同意，天主教也要同意，不是，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的这句话，它的本质性就没有争议，就没有二元，没有争端。这句话是没有争端的一句话，不是说你相信或是不相信，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你有这个心，他有这个心，我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所以他不必争，他是很平等的，不是你有我没有，不是像印度啊，啊，印度讲啊，这个婆罗门，婆罗门就是头部，婆罗门就是最高，婆罗门就是这个宗教人士啦，在印度古代，婆罗门就是宗教人士，刹帝利就是国王大臣，耶瑟就是商人，那首陀罗就是百姓。但是大众可能要知道一下，在印度还有另外一种阶层，叫做贱民。贱民知道吗？贱民就是做皮货生意的，做皮货，他们只能做皮货，清水沟的贱民。你是什么阶级，永远不能翻身，那就很对立咯。所以印度很多贱民很有钱，但是社会地位不高，这是他整个国家从古到今一种制度。所以你有种姓制度，就像英国一样、哦、这个是公爵世袭的，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平等的，是不太平等的。在社会现象来看，暂且不讨论英国这个方面说这个平不平等，而是就现象来看，这样的阶级基本上呢，强调这个阶级是对的是不平等，听清楚哦，强调这个阶级是对的是不平等。但是阶级你会在哪一个阶级那是平等的，这句话听清楚哦，你会在哪一个阶级是你的业，但是强调这样阶级是对的，这个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你也不必争，这是平等的，更平等。这个观念本身没有二元，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每一个人都有。那每一个人都有，如果有一个人没有，那就是二元，那就是你不是我了，那就是二元了。有一个例外就称为二元，有例外就是二元，要这个观念。再来，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都能够起作用，这个也没有争议啊。你仔细看，这是一个理论，你可以这么想，他可以这么想。如果我们放下所有的事情，通通放下，为什么你这样想是对呢？为什么他那样想叫做错呢？这个没有一定的对跟错。所以为什么讲世间的对错是比例问题，世间的对错是会因为时间、历史、文化而有不同，世间的对错会有文化的不同。在中国来讲啊，小孩子不乖打两下很正常啊，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同学不乖被爸爸吊起来打，这大家听过没有啊？放下出孝子，听过没有？现在在美国，在现在啊，骂可能都有问题啊，打人要被抓起来关，那不行的。这有时代问题，有文化问题，这是不一样的。这没有一定对，没有一定错，这种对错都因为时代不同而有不同，因为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美国有美国的对，中国有中国的对。那为什么美国一定要说中国错呢？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说美国错呢？如果说美国一定说中国错，或是中国一定说美国错，那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说你为什么这个开水是烫的，这个溪里面流出来的水是冷的，冷的说热的错，热的说冷的错，到底冷的错还是热的错？没有意义。师父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流在溪里面的水冷的是错的，还是在锅子里面的热水是错的？这成为一个问题吗？大家想想看，这不成为一个问题。既然这个不成为一个问题，你认为对，他认为错，这也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你会认为错，他会认为对，他可以认为，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才叫做对。这个很清楚啊，这个要知道。所以你从这种观念来了解事情，来看事情，才有办法慢慢去化掉这些争端。你看不清楚这些事情了，你没办法化掉这些争端。就像一团这个线啊，你打毛线一样，这一团线，你要从线头当中，你要从线头当中，从这个两个头当中慢慢来解，慢慢来解，这个结才会解开。一团线拿起来随便解，找不到头随便解，也能解得开，这个很难，就瞎猫碰到死耗子，这不容易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念，这个是公平的，而且这也没有争端。你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你依你的心所起的作用，他现在这样子就是他依他的心起作用。就作用来看一定不一样嘛。谈一个个人来讲，你起一个笑的念头是不同的作用，你起一个哭的念头也是不同的作用。你会用自己的哭来打自己的笑吗？或是用自己的笑打自己的哭吗？不会吧。自己一个人来讲，你起哭的时候就是哭，起笑的时候就是笑。再放大一点来讲，别人起哭你起笑，那为什么他错你对，为什么你错他对呢？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这个问题不成立。这个要很清楚。为什么讲学佛心量要大？因为它本来就很大，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很大啊。你认为你对，这个心量很小。你如果知道每一个人66亿人口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认为他对，哦，你有这个观念在，那你心量是不是马上变大了？哦，这个不一样，这差别很大哦。你如果认识这个道理，你问题容易解。道理是行为的基础，行为没有道理就是思想没有道理，这要知道，这个是很清楚要知道。所以每一个人心都能够起作用啊，这个很清楚。这就是心法，心法就是这样子，笑是一个心的作用，哭是一个心的作用，那他认为对是一个心的作用，他认为不对也是心的作用啊。现在有个问题，他认为你起笑就有笑的样子，就有笑的业会现前，你起哭就会有哭的念头，哭的业现前。你如果起笑的念头而哭的业现前，那就不对啦，那就不平等啦。 所以每一个人会这样子，你会像你的样子，那是很平等的，因为你起这个作用嘛。你起这个作用，不让你变成这样子才不平等啊。你既然是这样子，是长得这样子，关系这样子，就是你起这样的作用嘛。没有你起这样的作用，现象不会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没有起一个笑的念头，你表情会笑，那一定是中邪的。所以我们讲，你看脸相，知道一个人，看这个人的人际关系，也会知道这个人，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人的人际关系也是他的脸相啊。我们讲近朱者赤嘛，近墨者黑，这很正常啊。哪有近朱者黑？没有这种嘛，又不是菩萨。那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去，他是唯一的例外啊，其他都弄去受苦的。所以佛法就是心法，要把这些道理了解了，用这些道理去看一个事情，才能够真正解一个结。你对我错是解不了结的。为什么？今天你认为他对，那他认为你错，也许你可以妥协，明天就不行了，明天又反过来了。大家想想看，有没有曾经一件事情，过去你认为对，你太太认为错，那现在呢，你太太认为对，那你认为错，应该有吧？那当时真的面红耳赤，为了什么呢？所以这个是会变化的，要知道。所以从心里面，好，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师父经常讲，提出众生皆有佛性这个观念，基本上就是收敛，普遍不例外就是收敛，普遍不例外就是一元，没什么真的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全世界的人都很公平；每一个人这个心都能够起作用，这个全世界都很公平。你依这个心起不同的作用，就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果报，这个也很公平。所以甲乙丙丁张三李四会这样子，这都很公平。为什么要讲很公平呢？这样子你才不会怨天尤人啊！这个人那么有钱，我为什么那么穷？这个人那么好，我为什么那么差？因为很公平啊。你如果知道你的差是公平的，你也知道你的富是公平的，你的富有，你就会安于你的富，你就不会看低人家的穷。你知道你的穷是平等的，是公平的，你也不会怨天尤人。这样子不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吗？你说这种观念不是要去弘扬吗？这样就能够消融问题。你仔细想想看，这样就能够消融问题啊，消融争端啊。富有的不会看不起穷的啊，穷的不会怨叹他穷而作奸犯科啊，那不是很平等吗？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为什么讲恶缘是争端？你如果知道一缘，争端就化掉了。国家为什么战争？人为什么吵架？这很正常啊。所以要从心当中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从个体当中收敛到整体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执着这66亿分之一，它只是你短暂的作用。你的电脑有那么多机感，你不用单单一定要用这个。所以从个体收敛到整体，这个个体你看哦，你的东西不能只用66亿机感其中的一机感去用。如果这个一机感变成66亿机感，那是不是收敛？那这个一机感是不是解脱马上变大？它没有负担，这个要知道哦。你如果知道你的心可以起那么多作用，你不要执着作用，这个作用你是不是很自在很自由？这个是理论，是事实，理论是在的，实践出来的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心量会变大，看人家的待人处事才会有不同角度去看。佛教禅宗不是不谈善恶是非，佛教的善恶是非是什么？大众要知道，佛教真真实实是谈善恶是非的。佛教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就是告诉你，你现在的存在，你现在所存在的一切，就已经是善恶是非分明了，不用再去想它。你穷就是穷了，你富就是富了，你有就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你烦恼就是烦恼，你快乐就是快乐，这就是最大的、最真实的善恶是非。 不必在穷当中再去跟他讲他很穷，不必了。在他很穷当中再去讲他很穷的这种讲法，是世间的错误的定义善恶是非。所以一般人认为啊，佛家不讲善的，那到师父这么讲了，他可以有他的想法，他可以有他的想法，那我不必跟他争啊。但是呢，那就没有是非啦，不是没有是非。他这么想会有他这么想的结果，这就是他的是非。你会这么想，就会有这么想的结果，这就是是非。这种连争都不用争，因为这是事实。包括你会用这样去争说这个才是是，这个就是你的是非。所以一般的误解啊，佛教这么讲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可以起作用啊，那都是对立的啊。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为什么我要坚持我对呢？那有人就讲啊，那法律上面明明说错啊，明明说他是错的，我是对的啊，法律是法律啊，法律在现在也许对，在过去也许不对啊，在东方国家也许不对，在美国也许是对啊。但是不管你做什么，现成的东西就是果报。就像师父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例子师父经常举，师父以前在大学教学生打坐的时候，有个研究所的学生，他在跟教授研究安乐死要立法通过，就像现在美国很多同性恋要立法通过啊，有很多反对，有很多赞成。就台湾要立法安乐死，这人变植物人啊，就到医院去打一针让他死掉啊，要让他立法通过。那这学生问我，佛教徒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师父就跟他讲，安乐死合法化，你要有人发明这个药吧，要有人去打这个针吧，要有这个病床吧。这一张说你合法的这一张纸出现了，并没有办法让这个事实的互动，能量的互动不在，这个事实打针能量互动的这个因果不会因为这一张纸说无罪，而这个因果互动当中这个事实的产生跟事实以后会有的变化不在，它还是会在。这就是佛法讲的因果，佛法讲的因果就是一种事实，它不是一个宗教名词。所以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是因时因人因地而不同的，所以它没有一定的对。所以师父开示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你所认为的就是对，你认为的就是对，因为你除了这样认为你不会怎么认为了，所以你认为的一定对。哎，你也只能这么想。包括你认为啊，你经常看错，你经常看错就是你认为的对一样，你还是认为你对，这个没有差别的啦。所以从这边去了解，那很多事情可以开解，可以开解，是很容易开的。所以心量大一点，活得快乐一点；心量小一点，就活得痛苦一点了。你是整个宇宙，你如果把你自己变成宇宙的一小部分，那你跟宇宙其他的大部分不是对抗了吗？你如果是宇宙的全部，你用来用这一小部分，那就很自由啊。这是慢慢去练习，慢慢去知道。所以为什么讲禅宗是心法？过去是心所生，现在是心所生，未来还是心所生，哪一个念头不是你生出来的？都是啊，这个身、这个心、这个环境都是业啊。业从哪里来？业不会单独掉出来的，业是一种因缘果报，是一种缘起，是一种条件的组合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件组合啊？打个比方，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体？你会有这样的身体，一定会有这样的身体的原因啊。你把你自己用起心动念把这些原因造成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这样现象是怎么造的？是心所造的啊。每一刻的自己都是心所造的啊，每一刻的关系都是心所造的，每一刻的环境都是心所造的，其实是心法啊。你看从过去到现在什么东西不变？你想法在变啊，身体在变啊，观念在变啊，环境在变啊，真正不变就是这个心，这个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心，这个心能听的性质不变，这个心本具的性德不变，这就是心法。所以这个寒山大师他有一首偈子啊，听古人讲这些诗偈啊，心胸就会宽大。他讲独坐高峰上，独坐在高峰上面，想法都是心生的，所有的想法归到头来都是心，心就是顶嘛。没有想法就是没有生命，没有想法，没有办法有想法的东西就不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想法都是心所生的。所以独坐高峰上，就是一个人 到了生命的源头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源头了，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了，悟了道了，回到这个心的源头本来面目了，什么都是心所生嘛，没有这个心，你这样看哦，你能看到，你能听到，细胞是物质哦，物质怎么感受物质，这是一个问题哦，大家用科学想想看，物质怎么感受物质，物质没办法感受物质哦，如果你要物质感受物质，那像什么呢？你细胞是物质哦，这个啊，这个帽子感受这个笔一样啊，物质感受物质哦。细胞会变是因为你心念变，身体会变是因为你的心念变，它都是被动的，细胞不是主动的，细胞是被动的，脸上的表情是被动，你身体所有的结构都是被动的，身体每一刻都在变化，身体每一刻都在变化，所以独坐高峰上，到了这个头呢，独坐高峰上，四顾及无边，往四面看了没有边际，你不是66亿分之一，你是66亿，那当然没有边际啦，你不执着你自己，你就是无限，你执着自己，那这个无限就变成你自己，世界就变小了，所以独坐高峰上，四顾及无边，它有这么一个味道在。
师父，变成66亿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在高峰上了？
高峰就是平地啦。
能上高峰当然不易啦，那如果再下来呢？如果真正66亿，他可能也不觉得自己是在高峰上啊。
不会，这时候没有高峰，没有平地啦，高峰就是平地的，平地就是高峰啦。
还爬不上去吗？
爬不上去，没有叫你爬，叫他下来就好了。是你的推论，推论像什么呢？推论就像在一个空间，在一个虚空当中哦，你拿了一块砖头叠在这里，再拿了一块砖头叠在这里，再拿了一块砖头叠在这里，那你认为这是一道墙，事实上这道墙是不在的，意思说你的逻辑，你把你的逻辑堆积起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因为这样逻辑堆积起来而成的问题，但是你这个逻辑是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思就是说你往这边走，他往这边走，那他会障碍你的路，打个比方来讲啊，就这一点来讲，你这样走他要这样走，那有社会制度啊，还有红绿灯啊，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够走，他才能够走，那简单来讲，如果两个人你要往这边走，他要往这边走，那这个人他如果知道了，先让他一下也没关系啊，他也不会撞到啊，或者他不这样走也可以啊，他也转个弯也可以走啊。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这么想，比如说你在台湾这么想，你来美国住10年你就不这么想了，你在美国住很久，你回台湾，你再或是回大陆，你再住个20年30年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在这种熏修啊，人跟环境就是会互动，人不断的跟环境互动而修正自己，但这个修正呢、啊， 是依据我执建立出不同方向的经验，这个修正不是真正的修正。
所以，比如说最近啊，北韩不是设那个试射飞弹吗？对，北韩最近不是试射那个核子弹吗？那他所有周围的国家都会很紧张，但是对北韩的人来讲，他认为他试射这个飞弹是宣扬他的力量，宣扬他的存在，他要对抗那个美国这个强势的社会。以北韩的观点来说，他认为他是对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或他日本啊，像他中国大陆这些，或美国，他都认为说北韩是错的。对，那显然就是说。各自有各自的想法的时候，那就因为说每个人的立场是不同的，那就产生现在这个争端这个问题存在。啊，所以说，假设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或者一个能够让对方或者我们这个个体可以互相有交流的机会的话，事实上这个社会是会因为极大的乱处而变成偏向毁灭这样子。因为其实。从这样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说最平稳的状况是乱度最大。
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有你的看法。今天你不讨论这个问题，你还是要过生活的。你讨论这个问题，你还是要过生活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你要怎么想呢？对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想？这种问题哈，都是一种果报啦，这是一种现实，一种果报。就我们修行的立场来看呢，你跟家人好好相处，把家里的战争哦，把它消弭掉，这个比较重要。把跟周围人事关系的战争消弭掉，这个能做到哦，你才有办法去消弭国际战争。家庭战场都消弭不掉了，国际战争哦，听一听就好了，新闻看一看就好了，赶快去打坐。这国际战争太大了啦。国际战争关系到我们不可掌控的因素太多了。就事实来讲，你可掌控的因素那么少，你要去处理无法掌控的因素，这个有点不着边际了。所以先把家庭战争哦，个人战争烦恼先把它化掉，家庭战争哦先把它化掉，家庭级战场，不是家庭级工厂啊。先把这个化掉，这个化掉了哈、哦，来看这个问题会比较实在，因为你已经有能力化解战争了。如果这个战争化解不掉哦，这个可能我们要当国际警察会比较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去出书，可以去了解这些东西，这可以去了解。但基本上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啊，这个可能从古到今，以前日耳曼民族他也觉得他的人种最优秀，他要来掌握这个世界，德国啊，他也说人种最优秀啊。真正让他掌握好或是不好呢，这个很难讲啊，这个没办法讲对错，就但他有这个行为啊。所以以前也是一样啊，你十字军东征也好啊，那你中东国家往西方国家这边去战争也好啊，很多都是基于我的人种最优秀啊，我的才对啊，这种只会制造更多的战争。所以传统的这个问题啊，在二元讨论二元问题的解决是没解，这样懂吗？唯有你解决二元争端才有办法，唯有你把一元现前，二元才会解决。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大众听清楚了，回去好好做，每天家里好好打坐，是解决北韩战争的问题。真实的，你心里面的战争那么多了，你还要解决人家的战争？我今天是个法官，我今天跟我太太吵架，你要让我判你就倒霉，我告诉你，你要判人家，这真实的道理啊。解决二元争端的问题，不能在二元的立场去解决，二元的立场解决争端是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唯有让二元观念放下，才是解决争端的问题，这是一种智慧。所以像以前一个学员他跟我讲说，我去个地方开示啊，一个外国人就问我，师父你对这个美国派兵打伊拉克有什么看法，要撤兵好呢还是要继续打啊？我就跟他讲啊，等我当了总统再说吧，当了美国总统我才有办法决定啊，不然我讲撤兵他也不会撤啊。 我讲再派兵他也不会派啊，不是吗？这是事实啊。但是起码我在这边上课大家还听的听进去，多家回家打坐一点啊，这就是我的社会功能啊。我要知道我是谁啊，我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啊，我不要把我的社会功能忽略了、啊、你的社会功能忽略了，你想做这个事情可能连社会功能都没有了、啊、所以师父有一个观念啊，人人至少门前雪啊，就没有一个人家门口有雪了。你还要打坐，他要打坐，你还要收敛，他要收敛，你把你照顾好你就不容易跟人家吵架，你把你照顾不好你就容易跟人家吵架。简单的讲，你的心情经常起伏不定，你不跟别人吵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起刚好是别人的福，你的福刚好是别人的起，好像齿轮不规则齿轮咬合一样，当你起伏平均了你才不会跟人家吵架。当然如果要谈社会价值，怎么用社会价值讨论社会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个再说。如果要解决啊、哦、北韩的问题跟世界的问题，伊拉克跟美国的问题，宗教战争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二元的基础讨论二元，它不会有解决的，它不会有解决的。不管哪一个国家胜哪一个国家负，它不会有解决，不管哪一个人对哪一个人错都不会解决的，因为对会变成错，错会变成对，这个很难讲，这个很难去讲的。所以师父讲嘛，二元里面的对错，二元里面的争端，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彻底去解决。要彻底去解决必须把二元的观念把它化掉。世界会有战争是因为人自己会有战争，一个人就会有战争，自己的观念会自己跟自己打仗，要不要生气不生气，烦恼要高兴，自己会跟自己打仗。当一个人心调好了，你跟别人相处才调得好。一个人调不好，一个人心情起起伏伏，你说这个家庭会平安吗？家庭会快乐吗？你看以前当皇帝啊，当皇帝权很大、啊、要高兴就高兴，要不高兴就不高兴啊，所有臣民都要配合他，他还有王国咧。那你看我们一个人，那你要好就好，你不好就不好，那全世界都要听你，那不是亡国了吗？皇帝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做得到？不可能啊。这种二元争端不会有停止的一天，所以至少门前雪是很重要的观念。以前教的是不对的，以前教不是说啊，不要至少门前雪，要帮别人扫一扫，你不要扫错地方啊！很多人都多管闲事，乱扫一通啊！你这样做不对了，他这样做才对，你要听他，就是帮人家扫雪。人家明明没有雪，你堆一堆给人家，还说帮人家扫雪，不一定对。你把心当中的烦恼执着放下了就好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自己况且都不知道怎么放下自己心当中的烦恼执着，你还跟人讲做人啊一定要这样子那有什么意义？那不是小孩子开玩笑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一个猜谜吗？阎罗王的演讲稿，鬼话连篇啊因为他讲个鬼才听得懂所以重新教科本要重新改过了，人人至少门前雪，这世界就会太平。你把人人至少门前雪这个观念跟别人讲，那就是修菩萨道了。佛就是做这些事啊，难道佛帮你扫雪吗？不是啊，佛教你要至少门前雪。
师父，那个刚刚师父开示当中就提到有文化的差异跟时代背景的不同，所以有这二元的，就是不论二元的对错。那我们受这个儒家的传统道德思想，就是说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是有所谓的一个对错。那如果说也不论。如果用这样的道德思想来论对错，也不论的话，那还有对错吗？
师父讲过啊，对错就在事实，事实上的东西就告诉你他的对他的错，不是你的认为对错，不是谁教你认为对错。今天修行要的观念，不是佛告诉你这个对那个错，那佛就是对，不是这样子的。今天不是佛告诉你对错，也不是孔子告诉你对错，佛是告诉你事实呈现出来就是事实的样子，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说他对他就是对，你要说他错他就错，但是事实不会因为你说他对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你说错而改变，事实本身就是最高的对错。意思说你起一个念头要笑你就会笑，你起一个念头要哭就会哭，你起一个念头要害人，你起一个念头你要杀了这个人，你说你为了正义要杀你是对，但是你杀人这个动作是事实，杀人就是杀人，你认为对你就杀，你认为错你就不要杀，但是你杀这个人就是杀这个人，这是事实，你杀这个人会有杀这个人的业报，这个能量互动会在，这个不是你说对或是不对它不在的。简单来讲啊，你今天长得这样子是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你就是长得这样子，你长得这样子就告诉你的对或是你的错了，你长得这样子就告诉你你的起心动念是就是只能这样子的，所以你现在的自己现在的想法现在的种种就是你所有努力的结果，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是这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对才是真正的错，因果才是真正的对错了，如是因如是果才是真正的对了，不是现象的对错叫做对，就像人家讲啊，你人家拿个圆锹给你叫你挖个坑把你埋进去你还谢谢他，有的人认为这样叫做对啊，就是说被骗了还不知道还感谢他啦，这样叫做对吗？如果我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啊，这个很对这个很对这个很好，因果才是真正的对错，你所有的努力只能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努力会把你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对，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理是超越对错的观念，要有这个观念，真理是超越对错，真理就是它就是这样子，它不是对不是错它就是这样子。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听清楚啊，无常是对还是错？一样的道理嘛，无常是对啊，无常没有什么对错，无常就无常啊，你要超越这个观念才知道最高的对错，无常是最高的对错，但它本身不是对错啊，众生皆有本具的心性是对还是错？不是对或是错，它就是这样子啊，从这边来看你才知道众生所谓的对错是下面一个阶段，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是低的层次，不是就近层次的，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这是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这样子啊，就像你用世间来看太阳会发光它是对还是错，这个好像跟对错没什么关系吧，它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太阳发光你觉得不高兴所以你说它错啊，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啊，对错是这样来的啊，要解决对错的问题，解决二元问题，就必须用超越二元的角度去画才有办法。所以以前不是讲吗，白雪公主遇到白马王子，两个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没有这种事啦，白雪公主会想啊，白马王子也会想，所以这个还有续集除非白马王子变成圣人了，白雪公主变成圣人了，那才有可能了，超越这一点才有可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